各位贵宾晚安，欢迎大家来到侨儿中心。其实这里晚上很少开放，那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那当然我们要欢迎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人，而且从很远的地方来。那在我想介绍这个今天的这个主讲人出场之前呢，我就是有一点小小的分享跟大家说。那我也是参加了几个读书会，那在这读书会里面认得了很多的好朋友，那同时我觉得我自己也有很多的收获，那所以我觉得蛮珍贵的。因为我做一点小小的分享，就是因为在我生长的这个年代我们都好像是可以讲是跟现在很不一样。当时我们被教的就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然后就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然后要先天下之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哦。所以你看看这个千斤重担哦，这个五千年的中华文化都是压在这个肩膀上，所以不敢快乐啊。那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之下对一个人的影响蛮大的。那有的时候呢，你自己做好了一件什么事情都不敢高兴，因为你高兴了比方说太骄傲了，下一次可能不会成功哦。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就觉得对一个人的，尤其我自己感觉从现在来看呢，觉得过去的一个成长呢其实有一点受限。那当然到这么晚了才开始了解哦，我觉得是有一点点觉得有一点点遗憾了，但是犹未为晚，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那我相信今天在座的各位呢，都是对自己的生命对自己的这个理解，或者是自己的要求，自己的向往都是非常的追求，非常的重视，所以才会来到这个地方，然后才会想多所获得。那我觉得今天最珍贵的就是我们看到有好几本著作的身心灵的作家本人是张德芬小姐啊，她以她自己过去在身心灵方面的钻研，她自己的看见，她自己的收获，她自己亲身的领悟，来把她的这一些经验呢跟大家来分享，我觉得非常的难得，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那到底怎么样能够请到张德芬小姐来到洛杉矶呢？我想我们待会儿要请新时代赛斯基金会洛杉矶分会主任 Charles 来跟大家分享。那在 Charles 来到这个台前之前呢，我想请大家把大家的手机关起来好吗？这样子我们可以专心听讲，才不会受影响。那同时张德芬小姐呢，她准备今天晚上三个小时跟大家分享，她希望两个小时谈她自己的经历，那么一个小时来接受大家的发问啊。所以待会儿读书会的工作人员会有纸条啊，那大家有疑问的想要请教的就写在这个纸张上面，那当然我想张德芬小姐会一定会很尽力的来为大家解答。那同时呢，今天他本来他说他不打算用这三个小时做签书，因为一签书的话呢，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的时间就会减少，那我想这是我们大家都不愿意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呢，有问题可以先稍微构想一下，待会儿可以提问啊。那因为我是觉得尤其到了现在岁末的时候啊，大家这个圣诞节要来了，新年要来了，我们常常不是给人家送卡片或者是给人家道贺一声吗？我们最常用的是什么字啊？我听到了，再讲一下，答对了。以前啊，我是呆呆的，我跟着也是写心想事成啊，就是写在圣诞卡上面的啊，心想事成万事如意，都不晓得，我现在才真的是理会了这个心想事成的这个力量哦。那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奇妙，我也很高兴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所以今天这个机会很难得，那待会儿大家可以专心听讲，然后有问可以发问。那我要请 Charles 来到这个台前，好，那我们欢迎 Charles 好不好？今天啊，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啊，可以是 Charles 帮我们促成的，那究竟是怎么样促成的，我想请 Charles 自己来说好吗？
还是借用刚才 May 的那一句话心想事成。其实 在我们读书会接触到他的第一本书哈，《遇见未知的自己》这本书的时候呢，我在读书会也介绍过很多次啊。我们那时候其实就有动一个想法，是想要邀请张德芬来洛杉矶演讲。正好是 Debbie 在台湾的时候呢，由 Debbie 出面邀请他过来哈。那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给他好好鼓掌一下哈。为什么呢？因为他其实昨天晚上才到San Francisco， 那今天一大早开车过来，他还在时差当中，非常非常的辛苦哈。但是仍然的他很大的付出，希望有三个小时跟大家分享哦。为什么我们想要邀请他来演讲分享呢？其实你看他第四本的书上面写说唤醒内在的力量，那我们怎么样唤醒我们内在的力量来达成我们的心想事成，其实这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看那本书其实我个人有很多感触啦。归纳来讲的话呢，他的第三章有提到几句话，我觉得蛮好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做你爱做的事，爱你所做的事。然后到第十章里头他提到的三个觉醒的形式，一个就是接纳，再来就是热忱，再来的话呢就是享受。也就是说其实人生的每一个形式发生在我们身上，如果你改变心态的话，你是真的可以把它当作意识上的拓展，一种心灵上的成长。所以呢他在第一章里头他也提到，所有任何的外在环境外在事件其实都是有一个内在目的，那你的内在目的没有满足之前，你还会创造很多的外在形象。那心想事成，你不可能不心想事成，你一定心想事成，只是你用什么材料什么样的心念去创造你的外境而已。那我们在读书会里头一直在谈到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去觉察你内心的心念，因为所有的外境都是内在的心念的对照，那觉察到你的内在心念的时候，自然你的心想事成的方式是会比较接近你所要的，而且人是不可能受到任何限制。那今天张德芬来，那我们觉得时间非常宝贵，我们就把时间留给他。那在请他上来之前，我还是要请大家热烈的鼓掌一下，因为他从San Francisco 一早赶过来，真的非常辛苦，谢谢大家。
大家好，晚上好，非常感谢大家星期六的晚上能够来到这边跟我共度三个小时这样子的一个夜晚。我很希望呢这个把我所知道的东西，大家想听的东西尽量的分享给大家，所以待会儿提问题的时候希望大家踊跃的提出一些关于这个身心灵方面的问题，好不好？好，那有人问说为什么不站在台上，因为我觉得这样子跟大家太有距离了，我喜欢走来走去，录影的人会辛苦一点，没关系，把我声音录进去就可以，人就不用录了。好的，那我首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人生经历吧，我究竟是怎么样走上这个身心灵的这条道路的啊。我想在座有些人可能认识我，20年前吧，我在台湾算是相当知名的一个新闻主播，就从大学毕业之后就是进台视新闻部，然后从记者开始做起，然后担任新闻主播，然后就在最红的时候啊，差不多就是20年前，然后我那个时候因为婚变啊，我的这个第一次婚姻不太幸福，所以呢我就毅然决然辞掉了工作到美国来念书，然后就没有再回到工作岗位上去了，就在美国待下来了。那这个时候我是想跟大家分享，在我的书上也有写啊，25岁那年，那时候在台视担任中午新闻的主播，浓妆艳抹的，然后我开了一个 Volvo 的这个进口的轿车啊，然后准备回到那个台北市的这个名人巷仁爱路4段35巷的名人巷的一个豪宅里头去跟我那个名人夫婿共进午餐。就在我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啊，我就突然看到我后照镜中的自己，哇，是一张浓妆艳抹很年轻美丽的面孔，可是我好不快乐哦，我就看我嘴角我的眼睛都是这样下垂的，哎呦，我在想奇怪了，任何人有我所有的一项东西，比如说我的学历，台大毕业的，或是当年的那个美貌，当年的那个美貌，或是呢我的那工作啊，台视新闻记者，当初那时候台湾只有三台嘛，大家知道啊，台视、中视、华视，所以你要做到新闻记者主播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有那个工作或是有这个老公，一个名人老公又有钱的这个老公，任何人有这一项应该很开心了，为什么我什么都有却这么不开心？我当时那一刹那之间哈，我迷惘了一下，可是那个时候啊，我真的是很不清楚这个怎么意识啊、灵性啊的东西，我就想说，一定是我老公不好，
你知道，换了我那个老公，我一定就快乐了。所以呢，我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哈，所以跟他结婚不到两年我就离婚了，然后呢我就换老公，然后确切是实行我的人生要幸福的这个目标。然后来美国念书，然后呢我是90年到洛杉矶，那可能有些人那时候也看过，在18台 KSDI 那个时候我播了几年的新闻哈，也是在那边做华语新闻的主播。然后呢可是我也觉得那好像不是我想要的，因为我念了 MBA 嘛，在 UCLA 念了 MBA， 我就想说我想要挣钱，要赚钱哈。那个在场这个从大陆来的朋友有没有举手？我看看，哇，还有不多，还不少哈。谢谢，因为我住在北京一段时间了，我讲话会有点北京腔啊，大家会觉得很奇怪，又混杂着这个台普，就台湾普通话，然后又混杂着北京腔哈。我刚刚讲到挣钱，对不对？我想挣钱，然后呢，所以我就想一直想怎么样可以赚到钱。后来我就94年呢，我就离开了洛杉矶，我回到了台湾。但挣钱的同时呢，我又想到说我又想再嫁了，因为我想生孩子，当年已经32岁了，我想生孩子。所以呢我就立定志向，我要找一个好的老公。那个时候呢，其实我已经在实行心想事成的法则，只是我自己不知道而已。啊，我从小就是一个心想事成能力非常强的人。那个时候我就说我要找一个好的老公，我把一堆条件列出来，说什么最好是大公司的中阶经理啦，人要老实可靠，要爱我比我爱他多啦，然后什么要喜欢小孩，要是一家一室，然后呢喜欢陪我看卡通影片，然后可以去买菜，愿意做家事，反正列出一大堆，然后英文要说的比我好，反正越来越困难啦，自己都觉得那个清单开到最后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说，老天如果真的赐给我这样一个人啊，后面我都不敢写了，你知道，就不敢再要了。所以我就忘了写高大英俊幽默风趣，你知道。后来我碰到我现在的老公的时候呢，真的他符合我所有的条件，可是后来我就想一下，忘了写高大英俊幽默风趣，那其实没有啦，我老公其实是蛮英俊的，他今天就在这里，老公起来让大家看一下。这就是我这个量身定做跟老天要来的老公。然后呢，他近年来他跟我一起灵修以后也越来越幽默风趣了啊，所以说梦想终于成真了。那个时候碰到他之后，我就很快就结婚了，我们3个月就结婚了。然后我就跟他，那时候他在北京工作，然后我就在北京跟他组成家庭，然后生孩子呢也是一个接一个生啊，想要男孩就嘣生一个男孩，说第二个生个女孩吧，嘣就生一个女孩，什么都很顺利。可是那个时候我在北京，我是做培训的工作啊，就是帮做这个一些大公司的一些soft skills 的这个培训。那时候呢，我又觉得好像人生又不太对劲儿了，好像还是不快乐。那时候我想说，有老公有孩子，各方面都不错，为什么又不快乐呢？我想说，原来我的工作不够好，因为呢我自己做什么这个 training consultant 啊。名片拿出去不响当当，不像以前呢，台视新闻记者，对不对？人家说你是台视的，你是华语新闻主播，反正有个名号吧。那个时候没名号，我想说那难怪我会不快乐，所以我希望说将来能够进个好公司，有个名号，这样我就会快乐了。这就是我人生的追寻。结果呢，因缘巧合，然后我跟我老公一起到新加坡，就2000年的时候，我们到了新加坡，我机缘巧遇进了 IBM 公司。然后呢，终于如愿以偿的，我做到他们什么亚太地区的行销经理，负责一个非常重要的软件品牌。可是呢，这个工作最后啊，是以我的忧郁症收场，你知道？我后来真的很 depressed， 到后来就是没有办法去上班了。基本上我就 hate that job， 我不喜欢那个工作。然后我想 that's it， 我人生的追寻到此已经到了尽头了。虽然我可以再有钱一点，虽然我可以再生一个小孩。或是我可以再得到更多外在的东西，可是我觉得说答案好像不在这些里面，我已经觉得走到了一个死角哈，就是要不然就是去撞这个墙，对不对？要不然就是我必须要 turn， 我必须要 make a turn， 去看看人生到底究竟是怎么回事。所以说呢，我就开始放弃了我的工作。那刚好我们也是有一个机缘，我们就回到了北京。然后回到北京是2003年开始，我就没有工作了。然后我全心全意的呢，就在研究这个身心灵的东西。我在想，人为什么，大家都追求快乐，为什么追求不到？照理讲，我们应该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啊。既然大家都想要钱，为什么得不到呢？大家都想要快乐，为什么不能快乐呢？我就想把这个问题搞清楚。 所以我花了大概四五年的时候啊时间啊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我上了很多很样各式各样的心灵课程，我读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心灵的书籍，一直在研究。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发现诶，我的确找到了一个门路啊。我们人生的答案呢，其实不是向外的，而是向内寻求，向内去寻找的。然后我觉得我走上了一个向内的这个旅程，就非常非常开心。在这段这个四五年这个期间呢，我就觉得诶，我越来越开心，然后我的健康越来越好，我的人际关系，我跟我老公的关系，我跟我父母的关系，甚至亲子的关系，都一点一滴一点一滴一点一滴一直在变好。然后呢，到一个地步我就觉得说，因为我是一个很热心很想分享的人，所以呢我就想说，哇，我走过来这段路真不容易，从一个真的很不快乐而且非常无名，你知道，就是完全生活在一个无意识的状态，就是按照一个人的这种自动反应模式在生活的人啊，这个所以我一下子就说走到这条路以后，诶，看清楚了人生这条路，我不能说我已经达到了这个山峰啊，可是我已经找到一条上山的路，我觉得非常的好，所以我想邀请很多朋友一起来参加，所以我就写了这本书叫《遇见未知的自己》。那这本书呢是一个不同的，它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一个小说体，它是描述一个女主人翁她自己的遭遇，而且是一个大都会的白领阶级，她遭遇的这个亲密关系啦，朋友之间啦，同事之间，还有这个她的工作各方面的这个问题，然后怎么样经由一个智慧老人的教导，慢慢慢慢抽丝剥茧，她终于走出来一条她自己的道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把我过去学的这个四五年的这个精华全部都融会贯通在这个书里面，所以很多人说呢，这是一个灵修的这个地图，很容易入门，很容易上手。我想问一下在座有多少人看过这本书的《遇见未知的自己》？我看一下啊，其实并不多哦。OK OK， 好，谢谢。哇，好棒哦！今天会好多人去买我的书，哈哈哈！听说 Charles 进了很多啊，很多人会去买。那这本书基本上就是告诉大家我们怎么样能够从不快乐这个极端走向快乐的道路啊，基本上是这个样子。那我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书里的内容吧，既然有那么多人没看过，就是说我的第一个疑问就是说，诶，为什么每个人都在追求快乐幸福，可是却追求不到，为什么会这样子？好，那这个时候呢我就研究为什么，那就后来我就发现说，原来呢其实我又发现一个最特别的东西，就是说比方说吧，你从来没有吃过冰淇淋的滋味的话，你绝对不会想要说有这个 craving 啊，想吃冰淇淋，对不对？这个 ice cream。 那比方说吧，我们从台湾来的我喜欢吃欧阿米耍，对不对？我到了美国之后就很想念欧阿米耍，很想念欧阿米耍，可是如果这辈子从来没有吃过欧阿米耍，会不会去想念欧阿米耍的味道？不会。所以说其实由此可以证明，每个人都想要幸福、爱和喜悦、和平这些特质，就表示说其实呢我们都有过。好，后来我更发现呢，其实我们的本质就是这些爱、喜悦、和平。那所以每个人呢打破头就想要再去有那个滋味，因为我们曾经都是这个爱和喜悦、和平的化身。可是呢为什么，什么东西阻碍了我们，让我们看不到、感觉不到自己的喜悦、感觉不到自己的和平、感觉不到我们心中的爱呢？就是因为呢我研究的就是，我书上有一个图啊，中间就是我们真正的自我，真正的那个自己呢叫真我，就是代表着爱、喜悦、和平。然后在它外头呢我们有一个身体啊，其实这个身体是相当受限于我们，受限的，让我们很受限。为什么呢？因为身体是有形有相的，而且它会毁坏啊，就让我们没有办法领略到自己原来是一个无形无相的，然后是一个爱和喜悦的这个化身，是光的化身的这个事实，这个本质啊。所以这个身体是一个障碍。那另外呢，身体之外我们又有情绪啊，我书上都有很详细的描述说情绪它是怎么样来怎么样去，然后小时候呢我们怎么样情绪没有被认可，所以在我们内在累积了很多负面的情绪，然后在将来长大的一路上这个负面情绪怎么样误导我们，让我们去追寻一个不属于我们想要的人生。那接下来就是再头外面一圈就是思想，然后我也讲到说我们的思想怎么样妨碍我们啊。说到这个思想我是觉得很有意思，他们讲说美国他们有一个叫做 Little Voice Management System， Little Voice， 什么叫 Little Voice？ 就是脑袋里头那个声音， 那后来我翻译的那本书《一个新世界》里头，作者也一再重复，我们人不能停止思考，这是最大的痛苦之一。大家能不能理解啊？这人不能停止思考，这是最痛苦。因为说实在的啊，作者在《当下力量》那本书里头也有讲到，Eckhart Tolle是我最喜欢的一个作家，还有灵性老师，他在他那本书里头就有提到说，在当下我们是没有问题的，就像现在坐在这里，如果你不快乐的话，为什么？啊，那如果此刻的你觉得说，哎呀，这演讲不是我想要听的，所以我很不快乐，其实你可以站起来走掉，对不对？你可以有一个选择，你可以离开。或是呢，就说啊，虽然不是我想听的，可是这个人看起来还不错，所以我愿意坐在这里忍受一下。那你就接纳，就高高兴兴坐在这里啊。可是如果坐在这里你不开心的话，那表示你其实不是活在过去，就是活在未来，就表示你在想说啊，昨天那个人竟敢这样说我啊，下次他再这样说的话，我一定要这样子说回去，或是我一定要做这个脸色给他看，他就知道我是什么意思。然后怎么，反正就活在过去的故事里头啊。或者是呢，你活在未来，想说，哎呀，糟糕了，这个圣诞节快到了，那个礼物还没有买哦，然后怎么怎么怎么，哎呦，这个下一波裁员会不会裁到我？啊，活在未来。那真正的就是你活在这个当下的话，在这个 this moment， 你坐在这里，其实除非你屁股下面扎了一根针哈，要不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在当下没有任何的问题。那作者那时候那个这个作者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呢，应该是。活着是从当下到当下，那我们每一刻其实都能够在喜悦当中。然后我们的思想呢，如果我们能够有主权去控制它，而不是让它来控制我们的话，你也会活在喜悦当中。就你该想的时候就想，不该想的时候就可以把它关掉啊，叫它不要说话啊。大家回去注意看看，真的让我们很不快乐的这个主要的一个来源，就是我们那个脑袋里头喋喋不休的声音一直在告诉你说，哎呀，现在经济不好，糟糕了，以后会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或是你看那个人竟敢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讲，哎呀，我这谁谁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就是脑袋一直在说，一直在说，一直在说，就会把你带到一个负面那个情绪的情境里面去啊。所以说，这是我书上的一个架构。然后后来我就是用一个方法去破解这些东西，比如说像身体层面，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说，怎么样去突破身体的障碍而看到真正的自我，就是你身体必须要流动。你必须要跟你的身体有所连接，我书上都有讲一些方法。那在情绪方面呢，就是怎么样去臣服于你的情绪。那一讲到这个话题又要扯很多了，就是关于情绪这个问题啊。我想我自己是一个深受情绪所苦的。那其实我们人呢，基本上我们人类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呢，就是感觉不到自己情绪的，有没有？有没有看过这种人？他好像活得也不叫做麻木吧，但是他基本上没什么情绪啊。其实他不是没有情绪，只是他都压抑下去了。那还有一种人生呢，是情绪被情绪所淹没，有没有？情绪特别一下摆荡到这儿，一下摆荡到那儿。我是属于那种就非常非常情绪化的人。可是呢，这些年来呢，我自己的这个修炼呢，我就把情绪当成一个能量，只要他来的时候就让他来，走的时候就让他走，没有一丝的牵挂，你知道。这个什么挥挥衣袖不带走一丝云彩，其实真的是这个样子。就像我自己抑郁的这个忧郁的这个经验，忧郁症的经验就是这样子。有的时候到现在呢，有一天早上起来，我还是会觉得说，哎呦，今天好忧郁哦，啊，天气这么不好，然后我真的很不想下床，你给我一个下床的理由吧，我真的觉得很无趣啊。那这个情绪来的时候，我就看到说 ，OK， 此刻的我有这个忧郁的情绪，或者此刻的我有这个不快乐的情绪，而不能说啊，我就是一个忧郁的人，或是张德芬是不快乐 ，I am unhappy， 而是说 I have unhappy emotions。那把你自己跟这个情绪分开。那我的著作还有我翻译的著作里头都有讲很多很多的方法，教大家怎么样去对峙这个情绪啊，怎么样去跟自己的情绪和睦的相处。然后呢，在思想方面呢，在外面一圈就是我谈到怎么样去观察自己的思想，去关照自己的思想，因为我们的思想是不由自主的，有的时候你就是不由自主被他牵着鼻子走，然后越想越糟糕，越想越糟糕，就把你带到一个非常负面的那个情绪里面去。所以说，就像我刚刚讲的，跟你的情绪分开非常的重要，那你跟你的思想分开也是非常的重要。比如说，你现在在想一个负面的思想了。然后有一个观察者在这边看到了，说哦 ，OK， 你又在想那个负面思想了。也许你不能马上把它停止，但是怎么样？但是至少你跟他拉开距离了。 拉开距离之后，你才有可能说请你停止，请你不要再想了，或是请你闭嘴，不要再说了啊。如果我们把自己作为那个思考者的话，我们站在这个思考者的这个地位，说哦，我就是那个思考者，哦，我就是那个这个情绪很坏，我是一个很不快乐的人，所以你永远就陷在这个身份当中。那我在最后一圈是有一个身份认同，所谓身份认同呢，是一个也是障碍我们不能看到真我的一个圈圈，一个障碍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我们人因为失去了真正的自我的连结，所以呢，我们在外面抓东西来寻找自我感，要不然我是谁呀？天地之浮游，对不对？在天地之间，我这么小，那我是谁？我总要有一个 something 吧？好，那很多人就会去找这种不同的身份认同。当然，最常见的就是我的事业、我的工作是我的身份认同，我的家庭、我的老公、我的孩子是我的一个身份认同。啊，那当然，我的车子，我开什么样的车也是一个身份认同，对不对？要不然不会有人花那么多的钱去买一个性能好一倍，但是价钱多十倍的这种车，为什么？就是要显示我跟别人不同，这是我一个身份认同。而且身份认同呢，也造就了今天的消费主义社会。要不然那些名牌，大家都知道那些名牌它贵在哪里，就是贵在它的牌子嘛，对不对？它东西其实都差不多。好，那就是这个身份认同，我们不知道自己真正是谁，所以我们想要认同外在的东西。那我刚刚讲的那个还是说正向的，说我要更有钱我才知道我是谁，我要这个我的孩子更出色我才知道我是谁，我要更有成就我才知道我是谁。还有一种人呢，他这个穷途末路到啊，就是说只要抓住任何身份认同都可以让我舒服一点。比方说我有一次在那个台湾，我不知道是去一个健康食品店还是怎样，看到一个女的，她就很骄傲的跟我讲她是重性病的患者，你知道，然后他跟我讲他叫红斑性狼疮，那时候我还搞不太清楚什么东西，然后他很骄傲的从他皮包里头拿出那个红斑性狼疮这个重症病人，好像那个有发给政府，有发给一个这个证明说是重症病人的这个一个 ID 哈，他很得意的秀给我看。那时候我觉得很奇怪，有些人重病都不敢跟别人说，他为什么好像跟我见面三分钟就开始说他自己是这样子。大家有没有注意走碰到这种人，就爱跟你讲他的这些事情，或是他过去的故事，他怎么样被他的前夫陷害，然后他前夫怎么样劈腿，有第三者，然后他们多么可怜多么可怜。然后这个在一个新世界这本书里头就叫做我和我的悲惨故事，就是我的一个身份认同。好，那我是自己发现看多了人以后，我就发现有些人他抓住就是比如说他跟他老公一直吵架一直吵架一直吵架，然后我就问他说，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哪一天你跟你老公不吵了，你知道你自己是谁吗？或你生活中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做？你知道这个女的就愣了一下，你知道她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就是她的生命她的生活她的存在就以她跟她老公吵架和这样斗啊为乐，你知道吗？为她的一个身份认同。如果你把这块刨掉的话，如果她没有一个老公跟她这样子斗跟她吵架，每天跟她这样子来回折腾的话，他可能不知道他自己是谁，或是他生活就没有目标了。所以呢，接下来呢，我很快带过这个《遇见未知自己》这本书，接下来我是想跟大家分享大家比较有兴趣的话题，就是心想事成。好，那为什么会从刚刚的话题会带到心想事成呢？就说明了，就是说我自己观察到的大多数的人都没有为自己最大的利益在做事或是做人，就是我们人的所作所为并没有完全以自己最大的幸福或是最佳的利益为前提在做事。我这样讲大家同不同意？有没有想过，有没有看过这种事情？就一个人明明每个人都想要幸福，可是你就看到这个人他所作所为完全跟他的幸福是背道而驰的。那讲到心想事成这个话题呢，其实呢我要告诉在做大家一件事情，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心想事成的专家。你已经是专家了，为什么？因为你现在的生活，不管你现在的生活是什么，是好是坏也好，很抱歉的告诉你，这都是你心想来的。你现在的生活都是你想来的。那可能大家会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呢？我并没有想要我老公劈腿啊，我并没有想要他外遇啊，或是我并没有想要谁谁谁生病啊，或是我并没有想要怎么样怎么样啊，我并没有想要被 lay off 啊，你怎么可以说是我想来的呢？ 那这也要回归到我第一本书我讲到的这个潜意识和意识。好，我画了一个马车图，大家看过我第一本书你就知道，我有一个马车图很清晰描述了我们人生的真正的动力在哪里，是什么东西在决定你的人生该往哪一个方向走。我在那个图上呢，我把一匹马说明说它是我们的意识，我们的表意识。好，然后呢，马车夫是我们的潜意识，那这就说明两者的关系咯。比方说你问那个马说，诶，你有没有自由意志要去哪里啊？那马说，当然有啊，你没看到我刚刚不就左转了吗？我要左转就左转，要右转就右转，对不对？可是他没有想到说他刚刚左转是因为他觉得左边的缰绳紧了，拉了他不舒服，所以他就左转，所以他以为他是他自己想要左转的，结果是马车夫拉缰绳的缘故。所以真正决定我们人生动力往前走的那个动力是这个马车夫，但是呢，这个马车上面还有一个主人坐在那个后面的包厢里面，他在掌握我们真正的命运。其实他是告诉马车夫说，我们要去，比方说吧，要去圣地牙哥，所以呢，马车夫就必须往南，他不可能往北，因为车上的主人要去 San Diego。 好，那那主人是谁呢？其实就是我们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所以我在我第一本书里头就告诉大家，怎么样透过重重的障碍，你可以去接触到，找到你真正的自己。那那个时候所谓心想事成，就是真的是手到擒来，因为你的表意识和这个潜意识能够结合。好，那这个我就看过太多的事例吧。比方说我从来没有看过啊，想嫁而嫁不出去的女人，大家同不同意？有很多人说我想嫁，我想嫁，可是我找不到对象啊。那这个人，你这种人，如果你试着去拯救他的话，你就拯救看看，你就帮他找男朋友试试看。他哈、啊，他会在比如说你要跟他帮他相亲的话，他要不然就找一堆借口他不能去啊，要不然就是去了以后呢也不打扮啊，也不连口红都不涂，穿了那个土里土气的就跑去了。然后或者是呢，他也精心打扮了，也都很准时赴约了，可是看一下会跟你讲说，那个男人手指甲里头脏兮兮的，这男人不能要，有没有？就是一点小毛病他就挑人家说不能要，反正他就一堆借口说他为什么不能跟这个男人继续交往。或是有些人呢，你会觉得说他抱怨这个抱怨那个啊，他生命中他想要的东西就是不能有，或是呢他不想要的东西就不能走。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试图去拯救他，给他一点建议的话，我相信我们在座各位都做过这种事吧。有人跟你抱怨吐苦水说他生命怎样怎样，然后如果你告诉他一些建议，他会说什么？他一定会说两个字，我知道，可是，有没有？他一定会有可是，对不对？哎，那个可是真的，那个可是就是拉着他不让他心想事成，不让他真正得到他想要的东西的那个最主要的一个障碍，那就是他潜意识的一个运作的一个动力。你以为每个人都想要成功幸福吗？是的，表面上看起来如此，每个人都要幸福，每个人都要快乐，每个人都要成功。可是呢，我们潜意识里头有多少的动力在主宰着我们的人生啊？你真的不知道啊。我最近这一年，我跟一个老师在研究这个知见心理学，我在研究这个潜意识动力，发现我们这潜意识动力千奇百怪，无所不有，真的非常奇怪。有些人呢，他失败，他工作失败或是他破产，你知道他为了什么？他潜意识的动力是什么？为了报复他父母。有些人一辈子不嫁也是为了报复他父母，你知道这种东西就是说你表面上真的看不出来的，表面上一点都看不出来，可是他潜意识有这样的动力，说我就是要失败给你们看，让你们看看都是因为你小时候这样子对待我，所以我现在才变成这样，我让你知道你害了我一辈子。这是一个潜意识的沟通形态，而且是不健康不正常的啊。那我就越发现去研究人的这个潜意识，我越觉得说哇，真的千奇百怪。那有些人同样的两个人这个失败哈，一个是为了报复父母，另外一个是什么？他的动力可能是说，哎，我不能超过我的父亲，我的成就不能比他大，因为我要对我的父亲忠贞啊，我不能够比他更有成就，所以每次要超越他成就的时候，我立刻就要想一个办法把自己打回原形，打下来，不让我自己超越我的父亲。所以我们人啊，内在 有多少这样子的负面的潜意识在拉扯。那我的第二本书《遇见心想事成的自己》当中也举了一些例子，比方说吧，每个人都想赚钱，对不对？每个人都想要钱，每个人都想要财富，可是大家有没有看过有种人就是老跟钱过不去，有没有？就明明钱快到手了，他就就过去，就推走了，或是老师是做一个失败者，他就是拿不到钱，其他方面都还可以，可是就是没有钱。为什么？因为我后来研究的是钱，金钱是一种能量。好，那很多人觉得灵修跟金钱是相违背的，其实我个人的观点不是，我个人观点是说，你灵修修得好的话，你的能量应该是各种能量你都不会排斥，那金钱也是一种能量，你要它来它就会来。那为什么有些人他的金钱来不到他的生命当中？因为他小时候可能会经历一些对钱的误解的观念，比方说小时候他看到父母为钱吵架啊，3岁的时候看到父母就为钱吵架，那他小小心灵里头呢会做一个决定。然后呢，你不要看我们那些小孩子啊，7岁以前我们的小孩子他所有感受到的看到的他都会形成某一些信念，这个信念影响他一生，然后完全这个信念而且是潜意识的信念，他完全不知道了。所以3岁的时候他看父母吵架，他可能做一个决定说啊，金钱真的是很糟糕的东西，他竟然让我父母吵架啊，这个金钱太肮脏太坏了。那他的妹妹呢，他的姐姐呢，比如说4岁的姐姐看到父母为钱吵架，他会说哎呦，婚姻好可怕哦，啊，婚姻实在太可怕了，你看两个人在一起就黏在一起，天天吵来吵去的干什么啊，婚姻这个东西实在是不好，你知道，小小心灵可能会这样子决定。所以长大以后他其实忘了他这个决定了，可是呢适婚年龄到他想结婚，他就一直结不了婚，总是啊都准备要发喜帖了，他就有办法把他的婚姻搞砸，就有办法把他的未婚夫，有办法把他未婚夫给踢走，或者把这个婚事搞砸。好，然后呢钱方面呢，就是他如果做了一个决定说钱是肮脏的，那你想钱会流到他这里来吗？就算流来了，他前面流来他后脚就把他踢走了。好，所以我们这些潜意识的动力不断的在主宰我们的人生。所以今天在座的各位，如果你们心里想要什么东西，有一个愿望没有达成的话，那我你觉得说我真的很想要得分，可是我真的要了很久都没有那我其实我要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就是说其实你不是真的想要这个东西，你心里更想要别的东西。所以大家要研究一下，如果你真的说你很想要一个东西可是却要不到的话，你要心里想说我要不到这个东西对我有什么好处，或是我有了这个东西会对我有什么坏处，然后去研究一下你潜意识到底有什么东西在跟你唱反调，就像双头马车一样，一个马车在往那里拉，一个马车在往后拉，那你想你怎么可以得到你要的东西呢？那大家都知道《秘密》这本书吧，看过这本书的人举手看看。秘密哦，比看过我书的人多哈。这个《秘密》这本书在台湾也非常的火红，那在这个美国更是啊，因为欧普拉他有介绍嘛。那《秘密》这本书基本上他就是在讲心想事成，可是呢，我是觉得说他讲的并不是很完整。第一个就是他太肤浅了啊，他就说你每天去观想观想观想，你就会有。那我说过啦，如果小时候从小父亲就告诉你，你的父亲是一介儒生啊，非常的这个学问非常好，可是医生呢就是有点怀才不遇，穷困潦倒，那他为了在孩子和老婆面前要有尊严，他会说什么？钱是肮脏的，金钱是不好的，你看隔壁那个王伯伯他那么有钱，他那些钱都不是好得来的啊，或是呢灌输一些观念说你看那些有钱人他们都不健康不快乐啊，他们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就钱是不好的东西，人呐、要这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哈，就鼓励你要去读书。那从小父亲告诉你这个观念，钱在你心目中就是什么？肮脏的、不好的。所以你想，你长大以后，你忘了从小这个观念，你怎么样去追逐金钱都没有用，钱不会来到你生命当中，因为你有一个无形的推力在把它推走。其实讲到这边呢，我还可以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啊，在灵性成长当中，我个人觉得是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啊。其实我第一本书、第二本书贯穿将来的书，也都会永远都在贯穿这个原则。这个原则就叫做个人权责性。好， 如果呢大家能够实行这个个人权责性的这个原则在你的生命当中的话，你生活上所有的问题，我敢说几乎都可以消弭了大半。也许那个问题不能够解决，但是你自己的心态会变得很快乐。什么叫做个人权责性？那我第一本书里头隐约的提到了，就叫做亲爱的，外面没有别人，这个世界，这个外在的世界是我们内在世界的一个映照。好，那如果你能够为你生命中发生的每一件事情负责任的话，你的灵性成长会非常非常快速的突飞猛进，这是最重要最重要一个原则。你会说，就像我刚刚说的，我又没有要我老公去有外遇，我又没有要我这个谁谁谁发生什么什么事情，有没有？我也没有要我家小狗被撞死啊。你就想一想，就说如果这件事情是你导演出来的，如果你的人生、你的生命、你的生活是一场电影，然后在座的各位，你自己是你生活的导演、制片人、选角的人、写作的人、编剧的人，然后又是主角，这一切其他发生的事情都是你去自编自导自演出来的，那你在其中会得到什么？那如果大家能用这个原则去检视我们的生活，然后把生活当中发生不愉快的事情的责任放到我们自己身上来检讨一下，我有什么样的负面信念造成了这件事情发生，我可以做什么样的改变？好，把责任都放在自己身上，这叫个人权责性。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的话，你的灵性成长会突飞猛进，然后你会发现你各方面，不管是健康也好，人际关系也好，你的这个钱财也好，事业也好，各方面都会有很大很大的改进和变化，真的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灵修这么多年给我最大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个人权责性太重要了。然后呢，就现在就让我呢已经没有办法做一个受害者了啊！这个受害者情节呢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一个通病。什么叫受害者？就是都是他的错，你知道，都是他，你看我已经对他这么好了，我这么照顾他，我对他这么好，然后他还这样子对我啊，我真的是这个狼，我的这个什么一片好心给狗吃了，对不对？就是受害者。或是说你看这个人这么坏，他对我这个样子，然后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怎么样怎么样，反正这个受害者的角色到现在我已经没有办法扮演了。所以有时候发生一些事情呢，虽然让我觉得很生气或是很怎么样的时候，我就会自己去检视我自己，说哎，德芬，为什么你要导演这样子一个人来到你生命当中，这么讨厌的一个人，他是要来提醒你什么事情？那根据我自己的经验，这些讨厌的信使、讨厌的信差、讨厌的这个 messenger 哈，总是为你带来一个礼物，它会让你更深的认识自己，然后帮你解除一个负面的信念模式、负面的人生模式或是一个负面的信念。经由它，你看到自己内在，哦，原来我有这样子的一个错误的信念，哦，原来我是需要别人这样子来虐待我的，原来我有一个部分，有一个内在是需要被虐待的。那与其去怪那个人，你不可以这样虐待我哦 ，Don't abuse me, I tell you, 啊，你不如把自己内在那个需要被虐待、需要被 abuse 的那个部分疗愈了，之后，你生命中就不会出现再虐待你的人了。否则，你内在的那个部分没有疗愈，你现在把这个人解决了，好、啊，如果是就像我说，老公 fire 掉，或是这个老板也 fire 他，对不对？然后这个兄弟姐妹不来往，可是你生命中啊、哦、还是一而再再而三会出现同样的课题，由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情境带给你的同样课题、同样的感受，就是受害者，或是我真倒霉，我怎么这个样子，或是我怎么这么不受到尊重。所以说现在的我就一直就是碰到事情我会回头看自己，会碰到就会看自己，慢慢慢慢，然后我也一直在清理自己的模式，然后到现在还没清理完。我也是像比如说受害者，我都跟你们讲说哦，我们不要做个受害者，我们要自己负全责。可是我最近也刚刚才发现我自己有一个受害情节， 你知道有一个受害者情节，完完全全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然后有一天就是突然灵光一现，看到说哦，原来在这件事情上我在扮演受害者的角色，我觉得我已经尽力做好了，可是你还这样子对待我，我真是委屈啊。好，那我觉得我一放下这受害者的角色，我内在的那个内在力量就出来了。为什么？因为呢，我觉得我是受害者，所以呢，我的喜怒哀乐是被你控制的，你来迫害我的。可是今天我要放下这受害者的角色，说 OK， 今天你来迫害我这件事情是我自己造成的，那我来研究一下我到底内在是什么东西，然后把它整理好之后，嗯，我就不怕你了，我就有内在的力量了。所以我就发现我自己的内在力量与日俱增，就是从这个个人权责性和这个解除受害者情节的这个灵修的这个练习而来的。好，所以说今天不管三个小时之内大家听到什么得到什么，如果能够想到这一点，就光认识这一点，就个人权责性，就我们每一个人要为我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件事情负责的话，那今天这场演讲大家就没有白来了。只要知道这一件事情就好，当然你不可能回去就变成一个圣人了，有没有？就说好，你们谁都可以来欺负我，都是我自己的错，所以你们谁都可以来践踏我。其实不是这样的，只是说这是第一步。第一步你了解说，诶，我应该为我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负责的时候，我的生活会什么样的改变呢？大家带着一点点的好奇心，带着一点点探究的心情，去在你生活中一点一滴的去看，去试着做一些小小的改变，不要做太彻底的改变啊，因为你自己都会受不了。好，更别说你旁边的人了。那做一点小小的改变，诶，看看你认为那个加害者和你之间会有产生什么样的改变，什么样的感受，你对事情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不同的感受，然后你对事情不同的反应和感受又是怎么样改变你的生活的品质，改变你人生的下一步。好，所以我们讲人生的每一步其实都是我们做不同的选择而来的，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接下去选择而来的。你要怎么样改变你的人生呢？不是在一夜之间，就是这样子一步一步从小地方开始做起。那我讲到大家很喜欢的这个心想事成的话题哈，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的经验。就是我那时候拿到《秘密》这本书，我就觉得说它缺乏这个第一点，就是这个模式，人生模式的问题吧，对不对？什么放个100万美金的这个支票放在你床头，然后你看，每天默念想象我已经拿了100万美金，坐着游艇在地中海遨游了，然后就会有100万美金，是吗？我真的不相信。因为就我刚刚讲的嘛，你对金钱的观念是什么？你对有钱人的看法是什么？你要觉得有钱人都是不快乐，而且付出很多的代价，而且都不是好人的时候，你自己怎么可能会去做一个有钱人呢？你要是对金钱的代价是看法是如此负面的话，你怎么样吸引钱来到你生命当中呢？所以呢，还有一个就是说，台湾就有一个人，他看了《秘密》就很兴奋，说好，那我现在就要开始发愿，我要有2000万台币。就后来他一发这个愿的时候，突然发现他父母啊正要坐飞机去日本玩，然后他们两个的保险金刚好是2000万美金，2000万人民币啦。所以他就立刻把这愿望撤回，说算了，再见，不要许了啊。所以我就讲心想事成其实有些代价要付出的。我自己分享一个我自己很糗的事情，就是也是当年我也不太懂这个心想事成的法则，但是呢我就知道说，诶，我 somehow 啊，我生命中我想要的东西几乎都可以得到。我有一次就发了一些秘密愿望，5个秘密愿望，就几乎每一个都实现，但是呢我都付出了不同的代价。比方说其中有一个愿望，不好意思跟大家分享，我很私人的事情啊，大家会知道我是比较没有经济的啊。私人事情就是我的这个我练了瑜伽以后呢，我的小腹是好多了，可是呢上面还是有一层层这个女性的保护的肥油哈，我始终不满意，你知道，然后又不想去抽脂，所以我就发一个秘密愿望说，嗯，我希望我的小腹恢复我大学时候的那种平坦，你知道，就发这个秘密愿望。然后呢事隔一段时间我也没有再注意了，结果有一次我回台湾就刚好得了这个急性盲肠炎，然后就还盲肠还破裂，所以整个腹腔打开，然后去做了一个大手术，然后躺在病床上呢，我低头一看，果然恢复大学时候的平坦啊。可是我付出了相当重的代价。就还有一个女的跟我讲说，她也是，她说她以前小时候就一直很讨厌头发，她觉得女人头发真的太麻烦了，她觉得要剃光头多好，她一直发愿她有一天可以剃光头。那你知道这愿望会造成什么事情吗？造成两个结果，要不然她就会出家做尼姑，对不对？第二个呢，她得了癌症， 就后来就照顾六十，照的头发都没了，就戴一个帽子这样。后来想起他小时候一直许的愿望，说希望剃光头。好，所以说 you have to be careful what you wish for。英文不是有讲吗 ？Watch out what you wish for， 有没有 ？It may come true， 对不对？为什么会这样讲？就是说你要注意心想事成，你有什么代价要付。还有就是一个陷阱，这是一个陷阱啊，就是秘密里头没有讲的。另外一个陷阱就是说，你敢确认你现在真心想要那个东西吗？像我第二本书《遇见心想事成的自己》里头就有讲到那个男主角阿南嘛，哈、啊，他一心想要娶公主，后来其实他发现他不是真的想要娶公主。那我也是举出我一个私人例子啊，就是我跟我前夫在一起的时候，我一直想要生小孩，我那时候真的是才那时候才25岁嘛，然后这个应该是很容易怀孕的时候啊，25岁很年轻，然后我就求神拜佛啊，我基督教也去，然后佛教也去，祖先也拜，然后又去吃中药，吃西药，看中医看西医，都试遍了，哇、啊，好万谈哦，因为看人家那样大肚子，就说为什么我大不了肚子。啊，真的是很那个，因为那时候跟前夫感情不好，我一直觉得我生个孩子他就会对我好，我们感情就会改善，一直生不下来，我就觉得哎，这个真的是很不开心。可是现在后来就这样走过来以后回头看说哟好嘎仔呢，好险哦，当时要是有了孩子的话，我可能不会那么容易跟他分手，然后就算分手了拖了一个孩子也是就是很麻烦，怎么说都是不如现在这样子好。就是我跟我老公现在老公结婚以后生孩子，就是真的是像下蛋一样，嘣嘣就这样两个生出来，非常非常顺遂，你知道？所以我就觉得说，哎，我们有时候去许愿的时候，你真的要注意说，知道是不是你要的、啊，对不对？像我说，哎，这位帅哥，对不对？我非要嫁给他不可，我就许愿给老天说，我就是要嫁给这个帅哥。那其实老天会知道说，哎，你不要看他现在温文儒雅哦，他跟你结婚以后会性情大变哦。对不对？会变成另外一个人，每天打你啊什么的。那我不知道啊，我就跟老天一直要他，对不对？那但是你真正知道你要他吗？你知道要他以后你有什么后果要负，或是他是不是你真心所要的？所以这个心想事成就有这样的一个陷阱。所以说呢，我在我的书里头就跟大家分享，就是一个心想事成的一个最好的方法啊、哦，其实是去祈祷啊。所以我设计了一个很好的祈祷词，就是你如果说是信基督教，你就祈祷是神啊；如果信佛教，你就说是佛啊，什么释迦牟尼佛或是观世音也好。如果你不相信这些东西，但是你愿意相信说是宇宙间有一个大我，或是这个宇宙，或是最高意识、最高力量存在的话，你就可以说哦，最高力量啊，我想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啊，这个请你为我扫除啊，比如说我想要200万美金，对不对？请你为我扫除阻碍这件事情的模式和障碍，因为我刚刚跟大家说了，你得不到这个钱的原因很多嘛，对不对？小时候也许是你爸爸给你灌输的观念，或是小时候你看隔壁叔叔因为钱而怎么弄得家破人亡什么的，反正谁知道是什么模式和信念啊？你要一个一个去扫除，你要看多少心理医生，或是要多少年的时间啊？你不如就直接去祈求最高力量为我扫除阻碍这件事情的模式或障碍，并且最后面这句也很重要，并且以你觉得最适合的方式来成全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不知道他用什么方式成全你，对不对？就像我那个肚子一样，对不对？非要开刀才让我恢复大学时候的扁平，对不对？就以你觉得最合适我的方式，这个来成全我，就不要让我付出太多的代价。那我是觉得说，我为什么设计这个祈祷词？其实呢，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每一个人都是心想事成的专家，但是呢，我们这个内在的这么巨大的力量，我们大部分人都感受不到，没有办法去取用，没有 access to it， 所以我们要借助一个外在的力量啊。其实像神也好，佛也好，或是任何这个外在的神祇，你说那个雕像为什么会让你心里有什么样的感动或什么的？其实那个感动已经在你心里头了，他只是借一个外在，比如说哦，耶稣他的像这么庄严啊，这么美啊，这么慈爱，这么慈悲，或是观世音的像啊什么的，你借由去敬拜他，你的神性内在的神性跟他做一份连结。所以我说祈祷表面上好像我们在求一个外在的东西，请你让我成全我什么什么的，其实不是，其实是讲给自己听的，只是希望借由这个祈祷词，大家能够去取用到、接触到， 你自己内在那个最深最大的力量。你的命运是掌握在你的手里，你绝对有能力有力量去控制你的命运，掌控你的命运。好，就像我说的，我是相信有命的人。我以前在洛杉矶的时候，我最喜欢算命啊。有一个算命的是什么，就是反正他各式各样算命啦，什么铁板神术啊，然后这个算八字啊、紫微啊，然后看咖啡有没有喝咖啡，有没有喝咖啡，还有什么各式各样的，我算骗了各式各样的命。我很相信有命的，到现在我还是相信有命运这回事。但是呢，我也相信一件事，就是当你开始灵修，当你开始把周围所有发生事情都拿来当作是自己，把自己让它发生的时候，或是把自己想象成我这个人生戏码、人生戏剧的导演、编剧、制片人，这个选角人之后、主角之后，你的命运一定会改变。我就曾经问过一个这个以帮人家算八字和看风水为生的老师，他是以这个为生的哦。我说，李老师，我们比如说信佛或是灵修或是改信，就是信基督之后，这些八字风水东西是不是都可以丢掉不管了？这个老师说是，他以这个为生的哦。他告诉我没错，而且他这样子很用力点头说绝对是的，因为他自己信佛信得很虔诚，他说绝对是的。为什么？就是我刚刚讲的理论，如果你没有掌握到自己内在的那个力量的话，今天你生下来月亮星宿有没有算那个那个紫微啊、八字还有那个什么占星，对，其实把你的个性讲得一清二楚，非常非常非常的准。像这个最准的就是那个铁板神术，也是啊，算得非常准，你老公属什么什么什么都算得一清二楚。可是呢，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算过去很准。比方说我那个时候去，那时候我去算我老公的时候，他说你老公大你一岁两岁或十一岁十二岁，他不讲死的，他讲不讲清楚的。可是我现在如果去算，他可以算得出来我老公是大我两岁鼠年生的，他会这样子算得出来。为什么？就说已经过了那个年了，你已经发生了，他算得出来。可是未来呢？未来在你自己手中啊。就比方说那边来了一辆车，时速这个80迈，这边来一辆车，时速80迈，我看着他们，我在上面高高在上看着，说哎呀，两个快相撞， OK， 好，这个人这个命要死，29岁就要死了，这个人36岁就要死了。哎，我转过头去一看，哎，怎么没撞上，两个都没死？为什么？因为那驾驶人突然决定要转弯啊，对不对？以他现在的这种方式，我知道说一定会死的，所以我就预言他会死。可是你是驾驶人，你是你命运的驾驶人。那虽然我们的个性是一生下来就决定的，虽然个性是非常非常非常难改的，好，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真的非常难改。我自己也是一直在想要尝试的改变自己的个性，但是真的很难很难很难。可是我觉得真的走上灵修这条路之后，我不能说个性真的100%改了，可是呢，真的我看待事情的方式，我做出的应对就有所改变。那我们的人生是什么组成的？我们的人生不是由你那些事件组成的，不是说我几岁结婚，我几岁生孩子，我几岁离婚，我几岁怎样怎样怎样，不是这些事件组成。真正组成我们人生是我们对各种大大小小事情的反应组成的我们的人生。我们对这些事情的反应，那你对这个事情的反应虽然是定的，就是命运定好了，可是呢，你可以改变它。你就是要开始灵修，灵修之后你改变了这个的反应，你决定要向右转，你的人生就转了一个弯，然后它会带你走向你想要去的那个地方。所以说心想事成真正的要诀还是在帮助大家找到自己内在的力量，不是说去祈祷祈求一个外物还是什么的，而是真正找到说原来障碍我不能心想事成的东西就在我心里，原来障碍我不能够得到我想要的东西，能够帮助我得到我想要的东西的那个力量也在我心里，都在我的内在。我怎么样突破重重的障碍，接触到我的真我，汲取那个内在的力量，我就可以改变我的人生。好，即使外在的景气非常不好，但是呢，我现在已经学会，就是说 老天真的是会非常非常的善待你，你只要跟他做出一个联系，就跟你自己内在的高我了。我一直说老天，是因为大家好像习惯要把自己的力量放在外面，知道？其实就是你内在的那个高我，你的最高自我，你那个大我，只要跟他连接上了，啊，他会告诉你怎么走，他会安排最好的路走。然后呢，你要相信他会把你的逆境都变成一个顺境，因为我自己都经历过。我一直刚刚还在跟他们讲说，我的年纪很大，看起来很年轻啊。因为有时候我在大陆演讲的时候，他们后来观众会跟我讲说，刚走进来看那么年轻的小姐，她能跟我讲什么灵修的人生道理啊？啊，其实当然在座今天也有蛮多年长的啊。我在大陆演讲都是很年轻很年轻的，就我今年已经快五十了吧，应该属老虎的嘛，已经快五十了。就说我自己这样一步一步这样走过来，我也是很多经历吧。你想在台湾出生，做过新闻主播，然后又到美国又红了一遍。我曾经到 Syracuse 念了半年书，也是很困顿，你知道，又穷又冷，然后又真的是很可怜。然后后来又到那个大陆去，然后又到新加坡，这样子这么多人生的经历，我真的一路走来就发现说，其实困境啊，真的不像我们外表看起来的是一个困境或是一个那么糟糕的事情。因为常常我就看到说，从困境当中衍生出来非常美好的东西。但是就像我第一本书里头讲的，老天会给你一个邮包，你看起来它的包装像炸弹一样，你就吓死了，说哟，怎么给我一个炸弹邮包，救命啊，我把它丢得越远越好，我不要接受它。可是呢，如果你带着勇气和耐心，小心翼翼地打开它那个丑陋的包装，然后看看里面是什么，你会发现里面是一个为你量身打造的精美的礼物。但是很多人呢，在那个还没打开礼物之前呢，就把那个看起来像炸弹邮包的东西给丢掉了，所以你就没有收到你人生的礼物。所以我们人生的问题、人生的困境、人生的挫折，其实都是来帮助我们去更进一步的接触到我们内在的力量。然后按照我翻译的那本书《一个新世界》的这个话，就是说更加的去了解你到底是谁。那我想有几个问题，就是我是谁，我来这个世界上做什么啊？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的目的是什么？其实这是大灾问吧，是不是很难回答的？虽然我在我的书里头都尝试着去跟大家探讨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真的是有时候是言语很难描述的。为什么呢？就比方说你吃过芒果冰淇淋吗？对不对？没有吃过芒果冰淇淋的人，我怎么跟你形容芒果冰淇淋的滋味呢？你要是没有吃过芒果，我怎么跟你讲芒果的味道？谁能写出玫瑰的味道？玫瑰的味道你闻一次就永远不会忘记，芒果也是吃了一次就永远不会忘记。你是谁也是，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是谁，只是呢被遮蔽住了，我们必须回忆起来。但是呢，别人跟你讲是没有用的，怎么样描述这个味道，或是怎么样描述你是谁？因为我只要告诉你，比如说哦，你是一个意识的存在，你是一个灵体，对不对？听起来好像很灵性，可是我也是拿一个字句的标签是把你贴上去了啊。那真正的你是不能用字句这种标签去贴住的，需要去体验，需要去理解，需要去感受到，是真的是如人水冷暖自知的。那我现在就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第三本书，就叫我翻译的书叫《一个新世界》。这个作者叫这个 Eckhart Tolle 啊，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老师，因为他的东西非常非常的简单，可是真的是直指人心，好，能带给我们，能把我们这个人生的这个很多的问题、痛苦，一下子就像炼金术一样，把这个剑的金属转变成黄金。我觉得他书就有这样的效果。那这一个新世界呢，大家知道欧普拉曾经大力推广过，所以在美国大概卖了七八百万本吧。然后欧普拉跟作者也在那个网上做了10周的这个线上的读书会，然后他们用 Skype， 然后一直去从世界各地有人打电话进来，然后都可以看得到那人在他们家自己的 kitchen 啊，或者是 dining room 里面。然后现在这个10堂课还可以在网上 download， 在 opera.com 可以下载下来可以看的。 那非常好，他们就讨论这本书，因为这本书的确有点难度。那跟我的第一二本就是遇见未知自己和遇见心想事成的自己，难度真的是我的那两本大概是幼稚园或是小学程度，这本大概是大专或是研究所的程度，就差蛮多的。那大家看到那个海报上面、简报上面还有一本书叫做《今天我会心想事成》，那个其实就是遇见未知的遇见心想事成自己的一个别册，一个实践手册。好，一个实践手册是帮助大家每天去做这个心想事成的这个实践计划。那我回头说两句，就是这个实践计划呢，其实只是为了让大家养成一个好习惯。你知道，我们人都是习惯的动物，我们都习惯这样子做、这样子想。可是这个30天的一个手册是帮助大家能够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当你有这个好习惯，像我就觉得我是一个心想事成方面拥有好习惯的人。为什么？就当我想要一个东西的时候，我是真心想要，我不像有些人扭扭捏捏的说，哎呀，我到底要不要呢？哎呀，要了这个啊，算了吧，还是不要吧。啊，又想要，有没有？很多人是这样子的，想要又不想要。我不是，我每次都是很像那个 laser 一样，很清楚，砰，我要这个，然后我会去努力的实践它。然后灵修之后呢，又学会了很多很好的习惯，比如说正面的思考啊、观想啊，还有去感恩，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习惯。所以这本小书是帮大家去建立这种正面思考、正面观想，然后去看到自己这个负面模式，并且化解它，同时呢养成感恩的好习惯。这是这本小书做的。那最第四本就是这个一个新世界呢，那这本书它的难度就在于它是叙述性的，它不是像我的书都是故事性的，所以比较好读。那叙事性的呢，它里头提出几个重要的概念。在情绪方面呢，我觉得它提出来最重要、对我最有帮助的一个概念就叫做痛苦之深。那如果大家看过那个电影叫 What the Blip Do We Know， 有没有？大家看过没有那个电影？如果没有看过，我建议大家去看，然后最好找一下那个中文的那个翻译本，因为真的蛮难的。我第一次看听英文的时候根本听不太懂，太多那种专有名词了。那后来我们翻译出来以后，那个版本听说也可以在那个在土豆还是在 YouTube 上面可以找到，叫 What the Blip Do We Know。 那这本书里头就讲到说，人的这个情绪反应其实是生化反应的。比方说呢，我从小呢很喜欢生气，但是我生气都没有发作出来，然后呢我的下丘脑呢就会分泌一种生气的这个 peptide 生态，然后呢我只要一生气，它就会随着我的血液呢，那 peptide 会随着我的血液流到全身各地，让我的细胞去吸收享用。好，那久了以后呢，我的细胞呢就像吃吗啡一样，会对这种特定的生态起一个craving， 起一个那个 addiction， 会想要上瘾。那所以我一阵子不生气的时候，我的细胞就会不舒服，它想要生气，因为它想要吃这个生气的生态、生气的 peptide。 所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你在你生活当中你会看到有些人随时都在等待下一件让他忧虑的事情发生，他就是很忧虑，对不对？随时等待下一点忧虑。我就看我儿子就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他天生就是一个非常忧虑的小孩，很喜欢 worry about things。 然后有的时候我跟我老公在那边讲什么，哎呀糟糕，我那个什么什么，他一听到这两个字就会冲过来说什么什么，发生了什么事，发生了什么事，就是很想要知道，你知道，就是好像很紧张，就是 he wants to find something to worry about。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那大家有没有看到生活上有些人是喜欢生气，所以他随时都在等待下一件让他生气的事情发生，有没有？就是很 grouchy， 很不开心，然后随时等待下一件哪一个人可以惹到他，哪一件事情可以让他勃然大怒，然后他就要立刻起来演那个生气的那个戏，然后好让他的这个下丘脑分泌这个化学物质，就是那个生态，生气的生态，然后让他的细胞去吃。那这个作用其实他们那个科学家研究过，跟这个吗啡没什么两样，跟吗啡上瘾没什么两样。那这是他讲说，这叫痛苦之深，会在我们身体里头累积出来这个痛苦之声。每一次痛苦之声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要去，它需要食物。他说痛苦之声是一个实体，是一个energy field， 它需要去攫取食物来让它自己存活。所以你会发现，哎，有一阵子我怎么脾气这么坏啊？哎，过一下就好了。然后痛苦之声吃饱了，他回去休息了，下个月再发作。那女性最容易一个月发作一次，大家都知道嘛，哈。所以说，这是我对我很有影响的一个东西，就是作者讲到的这个痛苦之深在情绪方面。那后来呢，我自己去研究这个情绪， 就发现说对峙情绪呢，最好的一个方式呢，就是我第一本书讲的臣服和接纳。什么叫臣服和接纳呢？就是比如说这个人讲话惹得我觉得不开心了，那其实生气啊是很表象的一个情绪，愤怒底下其实有更多的情绪在那里，只是我们不愿意去接触那个情绪。大家能想象生气底下会有什么情绪？害怕，对不对？有时候害怕也会。还有呢，恼羞成怒，羞是什么意思？羞惭，对不对？ guilty 罪疚啊，罪疚也会有，也是埋藏在生气底下。就我们不愿去，或是悲伤，或者罪疚，或者是刚刚讲的是什么？愤怒底下的东西，罪疚、悲伤、恐惧，对。然后我们就不愿意去面对那个，我们不愿意去面对这些负面的东西，所以我们用生气的方式来表达。生气有什么好处？生气好处，它可以让你觉得你暂时很有力量。因为如果你让我觉得恐惧的话，我去感受那个恐惧，我会觉得我很渺小，我觉得很恐惧，哎呦，怎么这样，让我很不舒服。可是如果生气的话，我觉得我很壮大，对不对？我可以大声的骂你，就与其去感受我自己的那个罪疚和恐惧，我不如来骂你嘛，是不是比较方便，又让我自己感觉壮大。所以说现在我就会练习说，哦，这个事情让我生气的时候，会去研究这个生气底下的那个次要的情绪是什么，真正的那个潜在的情绪是什么。如果是悲伤的话，我就走入那个悲伤；如果是恐惧的话，我就进入那个恐惧；如果是罪疚的话，我就去经历那个罪疚，去经历它，去穿越它。你真正进到那个你害怕的那个情绪里头的时候，核心里头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情绪会被你溶解啊。尤其如果你是带着爱的觉知进入的话，如果你是在爱的觉知里头，你那个振动频率是高的，然后那个负面情绪的振动频率是低的，所以很快呢就会被你溶解下来，那个情绪就会被你抹平。那我的比喻就是说，像一座冰山，我们那个痛苦之身就像一座冰山一样，它潜伏在你身体里头，时不时的那个大冰山嘣一下冒出来，冒出一个角来就找你麻烦。好，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去加重它，用怒气去压抑它，那个冰山就会变大一点。好，也许暂时又被你压下去了，可是冰山就变大。如果你真的愿意100%去经历这个情绪的话，这个冰山呢，它的那一个角上面至少露出水面的那个头就被你消融了。因为你带着觉知的光，爱的品质去看这份负面情绪的话，它就会那个头被消融，然后它也会浅沉下去。可是过一阵子还会再冒上来。就很多人灵修修一段时间以后，就觉得说，哎呀，我已经修得很好了，我已经很棒了，那怎么又会发脾气呢？就觉得很沮丧，有没有？我想在座应该有人有这种经历，说，哎，我都打坐啊，或是我都念经啊，说我都信教都做了这么久了，我怎么还会这样生气？其实就是你慢慢在消融那个冰山，但是它的冰山啊，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那么大，所以需要你不断的带着觉知的光去体会，去消融它，它才会慢慢的消融。那作者在这个书里面把这个痛苦之声描述得非常非常淋漓尽致，非常有意思，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当然作者在这个一个新世界里头琢磨最多的就是讲到小我啊，小我就是一个我们因为跟真正的自我失去联系了以后而制造出来一个虚假的自我。好，那这个虚假的自我呢，它有什么特色？就它非常非常的脆弱，所以他随时希望能够维护自己的生命，然后让自己能够存活下来。就他看到所谓的面子就是基本的一个小我啊。那作者我看他是讲一二三四章，基本上第一章是一个总论了啊，二三四章都在讲小我，他把小我的面貌讲得真的是淋漓尽致。那我们就发现世间上很多的爱，甚至父母对儿女的爱，有很多成分都是小我的爱啊。我觉得他里头讲的最经典的以后就是说，孩子，我要你做得比我好，好让我在别人面前扬名立万、出人头地啊！我对你的不认可呢，我摆脸色给你看，你就知道说，我希望你改变你的行为啊，好让我能够觉得舒服，或是反正是这种一种无意识的，父母无意识会发散这种讯息给孩子，就对孩子有很多很多的要求。那他就说这也是一种小我的行为。那书中类似这样子的描述了非常非常的多，大家可以去看，然后可以对号入座哈， 然后哎，对对对，就是这个样子，哎，对对对，就说的是我。不过呢，作者也说，你去看这个书的时候，你在别人身上看到小我比较容易，啊，看自己的小我比较难，比较不容易。不过慢慢去体会，慢慢去看，我也希望说将来能够 Charles 看能不能带一个这个新世界的读书会，因为这本书真的是很值得读的。然后第五章第六章就讲到我刚刚说的痛苦之声和怎么样去瓦解它，然后呢第七章第八章他讲到说怎么样去找出你的原来面目，就我刚刚有跟大家提过，我们究竟真正是谁，我究竟是谁啊？如果说我们能够找到自己谁的话，你所有的问题其实都可以解决。大家也可以把我们这一生哈、啊、想成一个游戏，一个电脑游戏，或是一个电影。就我们本来都是在某一个国度里头无忧无虑的这个自由自在的灵体，然后有一天呢，我们突然决定要下来玩游戏，因为上面太无聊了，我们想下来玩一个游戏，到人间二元对立的这个世界来玩一个游戏。那这个游戏名字叫什么呢？就 Finding Who You Are， 找出你是谁。所以这游戏一下来的时候，我们都要变成一个小婴儿，手完全没有谋生能力，没有自理的能力，一定要靠别人养的一个小婴儿。然后呢，我们的父母还要对我们比较坏，然后这个世界要必须是一个无意识的世界，对我们的要求都不能满足，对我们的需求都不能够满足的一个状况。然后呢，好让你确定忘记你自己是谁，懂吗？我们的人生前半部就发生很多事情，就让你忘记你真正是谁。那这游戏才好玩呐、啊，因为你一生下来到这世界上，你就想起来你是谁的话，就不好玩了嘛，这个游戏就不好玩了嘛。所以呢，你来到这里，先让你忘记你是谁，然后在后半辈子的时候，再借由种种发生的事情，你的亲密伴侣也好，你的事情也好，你的老板也好，同事也好，你周遭的邻居也好，每个人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都是来提醒说，哎，这个游戏的名字叫找到你是谁哦，别忘了。这是这个游戏的目的，这些人都是来帮助你，提醒你看到你自己是谁的，你从他们身上可以学到什么东西，然后想起来你自己是谁。如果你能想得起来自己是谁的话，那世界这个游戏什么心想事成啊，金钱啊，什么这些名利啊，这些东西都太简单了，因为这不过是游戏的筹码一部分嘛，对不对？当你想起来这是一个游戏的时候，整个世界都在你的掌握之中，你的人生也在你的掌握之中，你爱怎么玩就怎么玩，但是你必须要先想起来你自己是谁。那我想今天就是基本上讲一下这个我带来一些我学习到的这些心得，还有我这个书的一个大纲。那刚刚是说要留一个小时给大家问问题，我还是希望说多留点时间，因为我觉得我一个人一直讲也蛮辛苦的，然后呢也不知道你们爱不爱听，或是对某些人来讲可能太深了听不懂，对某些人来讲太浅了，我十年前就知道了，对不对？所以我还希望说能够多留点时间，让大家来有一些问题我们来讨论，可能会更切合大家的需要。那当然如果没有人问问题的话，我一个人还可以滔滔不绝再讲三个小时都没问题的